师傅，今天有几个菩萨的重要开示，请师傅您验证一下，然后，师傅您稍等。然后师傅是这样的，就是7月17号弟子给师傅打通电话了，那个，分享了济公活佛和佛陀对于心灵法门以及师傅的一些开示之后呢，弟子上晚香礼佛时呢，师傅您给弟子开示了一些话，然后师傅弟子念给您听一下。晚香时弟子正在念礼佛，然后师傅感觉师傅来了，然后师傅您笑呵呵的对弟子说，你很厉害呀，师傅呢给你们加持了，你们好好努力，师傅呢很感动，师傅没有别的要求，师傅就是一心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你们要相互帮助，相互照顾，好好的学佛修行，师父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因为师父知道你们是为了众生，师父也是为了众生，师父觉得做的呢还不够，师父也继续努力，你们也继续努力，你们是好孩子，师父不会忘记你们，观世音菩萨也不会忘记你们，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你们要把这么好的法门传承下去，要让更多的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国家才能更安定，社会才会更和谐，这就是人间的极乐净土，大同世界。喂，师傅。
啊，听啊，我在听啊。
然后师傅您还继续开始说，人人都念经，人人都善良，人人都懂得帮助别人，这就是人成即佛成，中华文化传承几千年，你们为中华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年轻活力有为，师傅呢非常的欣慰，非常的法喜，诸佛菩萨都随喜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带领更多的人走上学佛的道路，离苦得乐，你们就是未来佛，师父感恩你们，师父很爱你们，师父会求观世音菩萨给你们更多的加持，给我们的佛友们更多的加持，让每个人都身体好，家庭好，孩子好，学习好，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这就是人间的极乐佛土，未来的佛法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弘扬和传承，你们是新一代的传承人，要把佛陀的教义传承下去，把佛陀的慈悲愿力传承下去，把中国几千年的传承文化传播下去，你们就是未来佛，师父随喜赞叹你们，加持你们。师父，这是师父您讲的。然后师父您还继续说了一段，说你们要好好记住了，人间都是短暂的，像梦一样的，你看我们平日睡觉睡过去了不醒了，那就是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睡着了又醒了，又睡着了又醒了，这就是轮回，每天都活在轮回当中，每天都在烦恼，烦恼就会像毒蛇，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差生病，最后什么也没有，一身病痛的离开，很多人就是躺在病床上他也放不下想不开，这就叫过去人们讲的死不瞑目啊，你们想想人多可怜呢，一定要把这么好的佛法一定要传承下去，你们是佛陀的好孩子好佛子，我们在天上看着你们，你们要为众生多多的付出，多多的努力，天上就有你们无量的佛果，师父感恩你们，师父在天上等着你们回家来，回家来给你们讲更多更深的佛法，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听阿弥陀佛讲法，就可以听我们的母亲观世音菩萨为你们讲法，人人都是菩萨，都是未来佛，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想想人间很快一年就过去了，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人是不会死的，死的是肉身，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 我们要明白，要珍惜佛法，珍惜人生，珍惜在人间的时间，好好的弘法度人，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一定要成佛。师父不舍得你们，你们要好好努力，师父永远爱你们，师父加持你们。师父，这个是17号晚上那个弟子礼佛时师父您给弟子说的，然后弟子就像是在默写课文一样，然后就全部记录下来了。
哇，你这个脑子也挺厉害的。像这种其实就是法身在讲啊，法身在教导。因为师父现在比方说现在在人间给大家的教导，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法身，就这样的。法身能救人，
是的，师父。
法身就能教育人，听得懂了吗？
是的，师父，你讲的就是，我记录完了之后，我就一口气就把记录下来了，然后我就给我先生看，我先生说，这不是师父给我们一个开示吗？我说是我刚才记录的，我说刚才可能是师父法身说的，然后师父这是您说的吧？
你去看看我开示，这不是在讲的，你再这么你讲下去的话，看看你看在白话佛法里面都找得到的，听得懂吗？
师傅，你法身太厉害了。师傅，那天晚上呀，师傅弟子记录完师傅您说的话之后呢，观世菩萨也说了，观世菩萨是这样说的：护持弘扬正法，乃是每个佛子的责任和本分。己不正，焉能正人？为人一定要正，要正气浩然，不卑不恭。佛法讲的就是要正。心正则一切正，心邪则一切邪，心正得天地之感应，心邪自引邪魔、病魔、贪嗔痴魔。魔都是自己找来的，哪来的魔？心不正，魔就生。佛法界讲破戒，你们人间讲就叫犯罪，这就是贪心魔、私心魔，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魔，到时自食其果，焉能怪天地不公乎？然后那个观世菩萨继续说，你一定要不负众佛所望，跟着你师父和观世音菩萨护持传承正法，我们一定会加持你、护持你、保佑你，你必须要自己先正，凡事不要太计较，有什么好计较的啊？让你们来弘法护法的不是为了人间的事劳心伤神，多学学你的师父，你们一个一个都要给我振作起来，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我就是专门惩治这些不仁不义、弄虚作假、坏我佛法、破我佛规、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人间有这种人，天下不会太平，佛界不会和谐。不惩治、不除恶扬善、惩奸除恶，那有失我的职责所在。记住了，好好修。我护持每一个正信正念正修实修的佛子，为你们护法，大可放心。我观世菩萨说话那一言九鼎绝不食言，谁要坏我佛法、破我清规、破我佛规，不管出家在家，我的刀就是法，专打邪魔，专驱恶霸。我可不止护持佛法界，整个虚空法界都归我统帅，谁敢再放肆制造事端，我必揪出严惩不贷。不要害怕，做人就是要正，成佛那更要正，要正气浩然，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与佛法日月同辉。去吧，我必护法。师父，这是观世菩萨讲的吗？
这肯定的，这肯定的。呀，你这小丫头，大概你护法就是护这个法了，我看就是让你来传递信息的。
师父，您说的很对，后边还有开示呢。观世音菩萨说了，就是让我把这个信息，只不过是通过我，然后就是通过师父这个节目传递出来。
啊。
师父，我继续念啊。那个当天晚上，接着太岁菩萨，等会儿师傅，南京菩萨也开示了，您需要等，我先讲太岁菩萨开示的。我为你们佛子每日所行特别记录，功过簿递交上面， 你们自己好好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哪有什么不劳而获，佛法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在什么岗位你就谋什么差事，那也叫学佛修行。妻子有妻子的样子，慈悲宽容大度明理，这是做人做菩萨，那是你们师父教的。我看你们有些人一个一个在家里都不好好认真的做人做事，就知道搞是非矛盾，还成什么佛，做人要像菩萨，遇到什么事哈哈一笑没了，对吧？起什么烦恼，男人也是上为天下为地，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不要跟女人搞是非，搞是非的男人连家他都没福气和睦，人间福报都被他消耗没了，要正要刚直不阿，男子汉大丈夫，行常人所不能行，那才叫大丈夫，一点事就翻脸吵架，那就叫没修养。别说你们学佛人，不学佛的人那也是一样，功过簿都给你们记录着，只不过你们佛子多了个行列，还有个特别的注明，可免去罪过或增加功德。我就是每年一职，你们都好好修。对于心灵法门的佛子，我还是很喜欢的，不像那些不学佛的人唯利是图，不好好做人，做人的本分都不知道。你们要传承这么好的法门，把佛法弘扬到家家户户，到时就是盛世太平，我们也轻松，教化多几个好人总比成几个恶人强。一定要好好修，任何佛菩萨都护持正的，这就叫大同。师父这是太岁菩萨开示的吗？
哎，你这小丫头，这小丫头真的，小丫头你这个记性给你记下来，这个都是菩萨给你特殊的功能的。你可能以后小丫头你生孩子了吗？
师父，我那个已经跟我先生发愿，终生不生孩子，
啊，
也不行夫妻之事，
啊，
就是清修，
啊，
已经跟发愿了，
啊，
已经清修了。
所以我跟你讲了，你可能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可能不能生孩子的，生不出来的，听得懂吗？
弟子已经发愿了，跟我先生都不生孩子。
好了。
在弟子没有发愿前，没有发愿前，我和先生就是因为都是弟子嘛，我们已经清修了大半年，之前也是几乎是清修的状态。
啊，太好了。
后来师父给我们说过，然后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也讲过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直接发愿了。
好了，
师父您说，
再讲下去。
师父，弟子再开示一个南京菩萨说的哦，弟子有时候感觉说的学的不是很像他们的语气。南京菩萨说，哎，人呢都是无名啊，也可怜呢，能救就要救，不能救就先放一次，放慢慢救，先救好人再救坏人，这个就叫善恶平等，先救善的再救恶的，你说不救他们也苦呀。哎，所以呢，我是理解你们师父，我也难过，我明白你师父的心，可是众生愚痴啊，佛性他被乌云盖着，他看不见呢，那你说怎么办，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我有时也劝你们的师父，可我也知道是没用的，你师父的这个慈悲心太重，又是性情中人，我也很难，只有多帮帮他，看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开导开导他，未来佛哪有什么烦恼不开心的是吧，多少年一过咱天上相聚，人间这几十年不就是梦一场一样吗，我们喝喝茶聊聊天多好，我也是开导你师父呀，太苦呀，为众生背负这么多，我真是佩服他，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你们有这样的师父真是有幸啊，众生的福啊要珍惜，好好珍惜好好修，我们都会护法，佛菩萨都会护佑你们，要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正的就是正的，告诉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好好修有啥大不了的呀，被别人说说就动摇了，你是见了 做人要有智慧呢？没有智慧不就是个木偶啊，被人牵着走，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就是木偶吗？他说不好，那你就不学不念经了。那些经文看看是不是佛教传承下来的呢？对不对？是佛教传承下来的，那你怕什么？那么多人都念了，你不念你就不能受益，你不忠信师父，相信别人，你就没有智慧，没有这个福气。心灵法门那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末法众生而传播的法门，有什么呢？法门不一样就要排斥，那兄弟姐妹还不一样呢，那你还相互斗殴呀，那不是让人家看了笑话吗？佛教讲究平等，没有门派法门之别，路不一样而已嘛，殊途同归，都是好的，都是可以成佛的，都是教人向善的，你说你为什么要排斥呢？你不就是搞不团结，这个罪过可就大了，地狱门前僧伽多，自古留下来的，为什么呀？你们想想，为什么说地狱门前僧伽多？不就是警告你们啊，要悬崖勒马，要取大同存小异，都是佛子，都是为人师表，还能让众生看了笑话呀？你们还要搞个四分五裂，像什么话？不要搞，要和睦，要共同为佛陀这么好的教育传承下去，不要搞的到时候连个居士也比不上啊，人家居士都修成佛了，你们还来搞来搞去，不就是魔，还怎么个教化众生？不要这样啊，想想一生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有什么呀，对不对？齐心协力把正法传承，那佛陀还能忘了你们啊？你们法门不一样啊，你们就搞内战了。大同世界就是要众生平等，你传你的法，他做他的菩萨，他只要是正的你就去维护他拥护他，对不对？一个领导得到人家的爱戴，那是人家付出的得到的呀，就看着人家得到了，没看见人家付出的，这不就是无名众生吗？还传什么法救什么众生，佛法平等，没啥门派之别，各自好好修，都能互成一派，这就叫太平盛世。好了，师父，这是南京菩萨讲的吗？
那种语气啊，就是跟他过去跟我讲话一模一样。
弟子学的不是很像，师父感觉。
我说字里行间都是他平时跟我讲的。
那个师父，弟子再开始一个，这个当时弟子感觉是观世音菩萨讲的。7月17号的晚上呢，弟子刚躺下，感觉面前出现了一尊盘坐的菩萨，盘成是火焰形状的欣赏一下，但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只是弟子意念中看到有这样的形象。徒儿，我今为彼开示，学佛做人谨言慎行，不可有疏漏，久而久之对修行无益，学佛做人要谦虚谨慎，为众生而行，大胸怀，虚空热骨，久而久之慈悲无量，智慧无量，今后你要更好的表法，为众生服务，并带给大家更多的开示，传递正法能量。弟子我双手合掌，心中顶礼菩萨。接着菩萨继续说道，告诉佛友们，正信正念，不要盲目追求神通感应而修行偏差，大家应以修心为主，功道自然成。每个人根基悟性不同，怎可一个而论，凡事多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切莫起贪嗔痴，烧掉功德，这不是学佛人所为，你一定要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随喜他人功德，自己也获无量悲心福德，嫉妒别人不但消耗自己的功德，还会降低自己的境界，学佛做人要有悟性，而不是盲目的追从， 要学习师兄们的光明精进和智慧，而不是起任何的比较之心。徒儿，你一定要告诉大家，切记你的想法顾虑，为师怎能不知？还好徒儿聪慧，一定要帮着为师多传递正能量的讯息给大家，帮助你师父减轻负担，多向你的师父学习。没有自我，众生为我，为师会加持你，你且不必顾虑。护法要有智慧，怎能遇事逃避？为师会和你师父说的，多给你些更深更深层面的指导，你更上一层楼。你尽管好好修，你帮为师分忧，为师护持你，你师父也会更多的加持你的。不要有常人的想法，要离开凡尘，以菩萨的境界完全要求自己，为师对你必须严格，你才能承担此大任，帮着你师父弘法度众，排忧解难，师徒同心，其利断金。切记修心修行，不可有丝毫怠慢。弟子双手合掌顶礼，心中感恩菩萨。师父，这是菩萨讲的吗？喂。
啊。
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吗？
嗯。哎，你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在听菩萨在讲了。
嗯，
你自己呢要干净了，你一不干净，你以后就收不到这些信息了，听得懂吗？嗯，
知道的，师父。
啊，没办法的，其实你这种就像童男童女一样的，所以你才收得到信息的。你只要阴阳一交错，接下来你马上的，人家说人身上的混沌圈。就是阴阳混沌圈就开始乱了，你是什么都接受不到的，再接下去就是魔上身，再加就是胡说八道了，听得懂吗？现在都是菩萨说的。
嗯，
好了，就告诉你这点。
嗯，师父您说的很对，因为这天晚上那个祁龙，就是祁龙观音也给弟子做了开示，不过那个是为弟子开示的，我就没在这里就没分享。跟师父说的一样，他就是跟师父您说的一样。当时弟子曾分享过一首，就是南海岛上紫竹林，千古流传至如今。当时师父您在节目里感应说，我跟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位置很近。然后7月17号晚上，祁龙观音给弟子开示了，跟师父去年您感应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弟子现在是女身，但是过去是男身，也是像师父说的一样，是观世音菩萨的座前弟子，也是济公活佛的弟子。但是弟子就是说，因为有的事情好像感觉不方便讲，所以就没说。今天师父讲到了，就是师父您的感应都是完全正确的，菩萨也开示过了。
什么感应啊？师父不是你的感应，是不是看到的？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父。
嗯，
弟子超没有智慧。
你自己这辈子要好好修，既然叫你到人间来修行来救人了，你就好好的放下人间很多的人间的东西，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师傅，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快讲一下啊。还有很重要的，中间一段呢是是那个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应观世音菩萨之邀。给弟子讲的那个法，但是那个是大智度论，弟子就不讲了。师父，弟子只摘录后边的一段，讲的是师父的，我摘录后边一段。师父您等一下。
嗯，师父现在就在跟、师父现在就在跟弟子上课的时候讲佛经，就是讲大智度论的。
哇，师父，当时弟子还纳闷呢，说我这没听过呢。他说我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说南无普贤文殊师利菩萨，应观世音菩萨之邀请，为其徒儿说法，引导其逐渐进入菩萨智慧圆满境界。然后就开始跟菩萨跟弟子讲了，师父。
嗯，大智度论，我每个星期三都给弟子开示的呀，讲法呀，讲那个佛经呀，现在。
嗯。我没听过，师傅，我都不知道呢。
啊， 你快点吧，抓紧时间吧，把那个。
好。好的，师傅，然后中间那讲那一段我就不讲了，我只讲后边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菩萨讲的应该是，他说，人如果能弃恶向善，便可以逐渐改变命运。而通过佛法精髓，金侄女师傅所传的心灵法门，通过念许愿、念经、放生，而改变当前命数的果报，达到解脱、忏悔、洗涤心灵，依佛法、依心灵法门、依教奉行，而根据自身的根基、福德、智慧而证得不同果位。知其因而改变其果，这也是你师父看图腾观音果，救度众生破迷开悟进入佛门的方法而已。任何一个法门乃至神通，都是为了圆满救度众生的大愿力、大圆满而生。你要向你师父学习救度众生，切不可放逸。我会时时为你说法，并请你师父为你做开示指导，希望你不负为师所望，把众生之苦自觉觉他，自度度他，完成红身誓愿，圆成佛觉佛果。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师父，这个是那天晚上的开示。接下来师父快速的讲一个地藏王菩萨的开示。7月25号凌晨大概4点左右，首先弟子从梦中醒来，意念中感觉我周围有灵性出现。师父曾开始不得与灵性打斗，于是弟子意念中观想全身绽放光明，金光一波一波的出去，手持乾坤圈阻挡并善意劝退了灵性。接着弟子发现我站在一个灰色暗暗的地方，旁边有三尊盘坐的菩萨，并没有金光，有些暗，其中有两尊是实体的，像佛像，有一尊是透明的，当时感觉透明的是地藏王菩萨法身。这时地藏王菩萨面前涌出一帮乌压压的灵性，争先恐后的往外冲。这时只见那尊透明的地藏王菩萨手持金刚杵一拦，并说道，上面有上面的规矩，下面有下面的规矩，岂可放肆。说着这些灵性非常不情愿，慢慢推回原处。地藏王菩萨这时转身向我继续说道，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之重，小房子数量大增，有的人还不好好念经懈怠放逸，他们的债主子拿不到本该有的小房子，括号有个发票，小房子在地下就相当于是钱用的发票，便会无视规矩强行而出，若他们强行出去，那阳间的债主必会生恶疾，痛苦不堪，不得而愈。人间不守规矩，不按章理办事，他们也会如此啊！望你这次能速回去禀告凡间，念经忏悔还债，切勿儿戏。这时弟子发现，师父这里我不念了，这个是我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你可知为何是你有此因缘？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此次你来免去你人生中一大劫，观世音菩萨慈悲，念你愿力红身，且不忘初心，努力精进，依誓愿而行，无半点怨言退缩，愿力与实际相符，所以特此审批免去你一大劫，今后你且好好继续努力，为你的要经者好好超度，已无大劫。我点头谢过菩萨，你回去且告诉阳间众生，值得行善，切勿行恶，天时越来越紧，因缘果报也如影随形，无半点虚假。接着我面前出现一本绘画的册子，每页上面有一幅插图，插图下面配有文字介绍，意念中这是地狱图解。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现在哪还是十几层了，都20几层了，我准备离开。这时意念中看到一人正在拿着碗吃着什么东西，这时地藏王菩萨继续显化道，可知这人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你过去的亲人呢，他们就像是肢解烹饪的鸡鸭鱼牲畜，殊不知你们看不见他们的实质啊。地藏王菩萨道，人吃人不知，满目不忍睹。这时意念中再次出现一个画面，有人用碗吃着什么东西，感觉是葱蒜类的。这时地藏王菩萨说道， 你们阳间喜好吃这些食物，可知气味之大，念经的念经的质量能量大打折扣，还能告是能告你要告诉他们尽量食素清淡，以保持身体通畅，清理机体，以保证身体的康健，体味气味的清新，念经本质能量的保证。接着我说道，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弟子凡人肉胎，唯恐一会儿记录有所疏漏，还望菩萨慈悲，待会儿弟子记录时能保佑弟子如理如法，无有疏漏的记录，以便成愿我师父，请我的师父在节目中做验证并开示。地藏王菩萨点头应允，接着并为弟子此次记录事项标题地府游历记上。地藏王菩萨曰，并盖了一个大大圆圆红色的印子，以此证明此文件已阅并审批。地藏王菩萨说道，你师父悲鸿大愿，大慈大悲，悲悯众生，恩泽四方，我和你师父观世音菩萨商议，特批福寿延年，你且一并报与你的师父。这时我已将此次全部过程在地藏王菩萨的指点下一一整理完善。师父，请师父开示，是地藏王菩萨讲的吗？
你自己都比我清楚啊。其实嘛，你就
还是师父验证弟子更放心。
其实你是一个童男子了，就是一个童男子了，所以你现在呢，我刚刚讲的以后呢，除了菩萨要警示众生的东西可以讲，有些东西呢先给师父寄过来让师父看。因为呢师父是这样的，因为呢你要知道在广播里啊，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不信的人呢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会脑子里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这样的话呢你就让他们的造口业或者造心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像以后呢碰到这些东西你先让师父看好吧。我们东方台觉得有些东西是对的，我们会通过正常渠道我们会发出去给大家看好吧。因为你这样一来的话，你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师父只知道，但有些人呢在广播里他听到他有似是而非感，明白吗？因为他对你不了解，他也看不到你的前世，就像一个小女孩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啊？他觉得你啊，是不是臆想啊，不真实啊，这种可能性都有。所以师父呢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先传过来之后，师父啊我会跟菩萨沟通之后我会发出去的啊。这样呢你自己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些菩萨的东西呢传过来啊，传过来的话我们发出去就同样能救人。这样的话呢不会让很多人的造心业造口业造生业因为现在
感恩师父开示
啊，因为这个广播里呢是这样的，广播里呢什么样的人都听的，明白了吗？好吧，他不一定都是师父的弟子啊，也不是说在法会上师父开示啊都没问题。所以也希望你呢一定要听话，你好好修行，要同样我们要起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如理如法，必须要考虑到众生的这个层次和他们的那个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修心的这个境界不同，所以一定要谨慎要谨慎好吧。
师父弟子明白。师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济公活佛也出现了，说了一段话，我说分享一下。这时济公活佛出现说道，徒儿你切勿懈怠放逸，遇事坚持，必将迎刃而解，为师护你一同为你师父取得电话联系，保证你顺利完成此任务。另外为师还有一首寄语，你在为师念与他们听，弟子随手记录，众生苦奔忙，到头梦一场，气恶虚扬善，人间亦大同，为人实不易，莫失功德身，人生若失去，万劫难复身，行善速积德，灾劫自化解，如若再不悟，果报皆不爽，到时方知悔，悔之时日晚，凡夫不信因，只怕受恶果，不知因与果，一个不能少， 善恶终有报，不报为天道。济公活佛，一步一颠，扇子一颠一摇，似肥似凡非凡，似颠非颠，又教化四方众生去了。
嗯，
师傅，
这个是济公活佛是他说的百分之一百。
师傅，那个昨天师傅您的生日凌晨，弟子接收到两首寄语，是济公活佛讲的，我分享一下。身为台长卢军红，銮江才子任风行，古今中外名臣岔，大爱无疆任驰骋。师傅
啊，
这个是济公活佛开示的。
是的，是的，他就
师傅我讲一下，
济公活佛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讲诗文的，他挺好玩的，嗯嗯。
是的，师傅，他的开示都是这种寄语形式的。
对，他就是这样的，嗯。
嗯，师傅，我说一下，刚第二句那个銮江才子任风行啊，当时还告诉我，这个銮江呢，并不是指某个地方的江，它而是指的一个比喻而已。那个任风行的风也是一个江义词，就是一个比喻词。后边还有一首说，少发菩提终不忘，日日潜修化悲凉，历经凭栏如朗月，道心清明任苍穹。卢金红台长赞记七字言，济公活佛，师父
谢谢菩萨。
嗯
嗯
嗯，感恩济公菩萨。
嗯，
那个
你主要
日日潜修化悲凉。
嗯，
师父您说。
我说你主要跟济公活佛关系比较好，明白吗？
嗯，然后师傅那个那个有一个是日日潜修化悲凉，那个悲凉只是悲悯的悲，资粮的粮。
嗯，知道。
师傅最后分享一首寄语吧。弟子觉得这个当时听了很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后来听了觉得挺深重的，其实讲的里边很深奥。他说，嘻嘻嘻嘻笑嘻嘻，你踢我来我不踢，善恶是非终有报，公道在心自菩提。
嗯，
师父。
嗯好好努力。
嗯，
然后就好吧，以后呢这样，以后呢在广播里呢把这些东西呢可以稍微讲几句，不要太多，然后写给我们，我们会正规的给大家师父会发出去。另外呢，就是说在广播里呢，尽量问一些大家喜欢的问题，比方说你今天讲的地藏王菩萨的这个话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念小房子不好好念，下面的那些要经者的债主子他就死盯着你，连菩萨都没办法拦住他们。因为他拿不到嘛，他拿不到你在骗下面，所以他就上来乱搞你啊，所以很多人就恶疾啊，就是身上生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出来了，明白了吗？
是的，地藏王说，菩萨说，他们如果是这样子出来的话，那么就一般都是生恶病的，而且都很难治的。
很难治的，因为地府都没办法帮助啊，因为这个是他欠的人家的，而且你不但不还债，你还给人家假的东西，那么当然这个理由就到他们那些恶鬼身上了，明白了吗？
那个师父。